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大学生论坛节目。
网罗教育资讯，评说社会热点，感受时代脉搏，展现青春风采。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
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走进青年简讯，
城市公共空间换新，打造高品质生活新载体。
双十一遭遇信任危机，价格套路透支消费信心。
抖音火花功能成为年轻人维系亲密关系的新方式。
接着聚焦青年看点，感受小人物身上闪耀的人性光辉。
最后登上今天的浪花小岛，我们来听听悬疑微短剧《少年田野》是如何用悬疑讲述司法温度的。
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是想念你，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我怀疑这奇遇只是个恶作剧。我想我已慢慢喜欢你，因为我拥有爱情的勇气，我任性走入你给的恶作剧，你给的恶作剧。
青年简讯，最近去公共学习空间读书学习逐渐成为一种城市新风尚，不少城市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出现了开馆即满一座难求的景象，24小时自助图书馆也总是灯火通明。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公共图书馆接待读者超过13亿次，这既是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的具体体现，也是城市生活空间不断优化的生动缩影。
建设好现代化人民城市，必须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城市的发展进步，生活品质的提升， 不只在于摩天大楼的高度，更在于公共空间的温度。北京通过花园城市规划，让超过90%的市民出门500米内就能走进公园绿地。浙江温州把废弃的老水厂改成了受欢迎的水塔图书馆，把危房变成了音乐文化驿站。各地通过公共空间加的模式，将闲置资源转变为兼具文化记忆与实用功能的新场所。这样的做法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如今，公共空间加还在不断拓展形式，例如成都利用流灯书屋开办夜间艺术课堂，湖北潜江的文化驿站同时提供阅读和直播培训。此外，菜市场、老年食堂、书城等也通过与公共功能相结合，成为社区居民互动和生活服务的重要节点。只有让空间更贴近人的生活，满足人的需要，城市才能真正的成为大家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
这几天，双十一大促拉开帷幕，多个平台打出全年最优惠的宣传。然而，不少消费者发现，所谓的优惠往往暗藏套路。有网友领到大量红包和优惠券后，发现购物车里的商品并未真正降价。还有人发现自己心仪已久的商品在叠加各种优惠后，价格反而高于平日售价。这种先涨价后打折的做法，让消费者对促销活动越来越警惕。
其实，商家采取这些营销策略的背后存在着多重压力。一方面，平台方的促销要求和流量竞争让部分商家不得不参与；另一方面，在直播带货等新兴模式的冲击下，传统电商利润空间被持续压缩。然而，这些短期行为正在损害双十一的品牌价值。数据显示，双十一搜索热度已经连续多年下滑。2023年峰值搜索量较2022年同期骤降60%，这反映出消费者对促销活动的信任度正在降低。
要让双十一重新赢得消费者信赖，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商家应当坚持诚信经营，推行透明定价。平台方需完善规则设计，避免过度挤压商家利润。监管部门则应当加强价格监督，对虚假促销形成有效震慑。只有构建健康、诚信的消费环境，才能让双十一真正实现商家与消费者的双赢，推动消费市场持续良性发展。
近年来，在抖音上与好友续火花已成为年轻人日常社交的重要环节。当好友连续3天互发消息，聊天界面便会点亮火花标识。随着互动天数增加，火花数字便会持续累积。不过，如果有一天双方都没有联系，火花就会熄灭。这种需要每日维护的互动机制，正在悄然改变着当代年轻人的社交方式。
观察发现，大家的火花互动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研究将它划分为3个动态阶段，从初始时的契约签订，到稳定期的契约遵守，再到深入阶段的契约内化。为了维持火花，用户通常采取2种策略，一种是打卡式互动，通过发送表情包等内容快速完成每日任务，另一种则是分享式互动，注重通过视频内容进行真实的交流。
总体来看，火花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持续的互动有助于增进情感联系，由此形成的特殊纪念日更能增强仪式感。然而，另一方面在于，过度形式化的互动可能会导致关系降温，每天续火花的要求也可能给双方带来压力。不过，火花机制意外地创造了情感缓冲空间，即便在关系紧张时期，许多用户仍会通过续火花保持最低限度的联系。这也提醒我们，真正健康的亲密关系终究需要超越数字契约的约束，建立在真诚用心的交流之上。
放肆无畏的梦想，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心之所向，素履以往，向世界发声，传递最有价值的新闻力量。欢迎走进青年看点。
年国庆前后，江西景德镇的一位被网友称为鸡排哥的摊主，因独特的脱口秀式销售风格在网络上爆红，不少人将他看作是小人物，活成自己领域的大主角的典范。不难看到，这些所谓的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地位和耀眼的财富，却用自己的一举一动诠释着对大时代的理解和参与，在历史长河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今天的青年看点，就让我们一起感受小人物身上闪耀的人性光辉。
说到小人物对历史的贡献，有一个生动的例子令人印象深刻。在改革开放初期，摆摊还被视作投机倒把。就在这时，义乌的一位普通农妇冯爱倩勇敢地站了出来。她拦住当时的县委书记谢高华，真诚地诉说着自己对摆摊谋生的渴望。这个看似偶然的举动，不仅改变了她的命运，更意外地拉开了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的大幕。
其实，不只是在历史进程中，小人物的故事在文艺作品里同样熠熠生辉。今年暑期的热门电影《浪浪山小妖怪》就通过几个无名之辈的成长历程，告诉人们走好自己的取经路同样精彩。而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则是通过描绘市井百姓的日常生活，展现出了一幅生机勃勃的历史画卷。这些作品让我们看到，小人物的平凡生活也同样值得被铭记和歌颂。
放眼当下的社交平台，小人物撬动大流量的例子不在少数。有句话说得好，人间烟火是最大的流量，真善美永远是最有力的表达。这句话精准地诠释了小人物为什么能有大流量。去年，理发师李小华凭借精湛的理发技艺和真诚的待客态度，在网上迅速走红，不到一个月涨粉400多万。27岁的河南农家女孩李福贵自费20000多元，带着46位老人走出大山去郑州旅游的视频发布后，获得超1100万点赞。这些普通人用最真实的生活状态，传递着人间的真情和温暖。
其实，小人物的故事之所以能打动我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经历折射出了时代的变迁。北京大学刘永华教授通过研究一个徽州乡民的生活，生动展现了19世纪中国乡村的真实面貌。纪录片《海云阿姨》则记录了一位蒙古族女性从下岗女工成长为金牌月嫂的人生轨迹，映射出中国家政服务行业的发展历程。这些普通人的命运轨迹恰恰映射出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更重要的是，小人物的境遇往往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真实写照。电视剧《小巷人家》通过对普通家庭生活的细腻刻画，反映了住房、教育、就业等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作家刘震云的作品《一句顶一万句》更是写尽了普通人的无奈与坚守。看着这些故事，我们总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获得共鸣与慰藉。
与此同时，小人物的励志故事也在不断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在感同身受的情感驱动下，普通人的奋斗经历往往能激励更多人勇敢追梦。外卖小哥考上名校这样的新闻之所以能引发广泛关注，正是因为它告诉我们，即使生于平凡，也可以通过努力活出精彩人生。
如今，我们需要用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些小人物，意识到并不是站在山顶才能被看见， 不是只有伟大才值得被歌颂。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大众对小人物的尊重与认可是一个社会公平程度和道德水平的体现。如何让更多的小人物被看见，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所以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小人物的价值，认识到人并不是只有登上山顶才有价值，站在半山腰或山脚同样可以收获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景。在社交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有了展现自己的机会，就像那些通过土味视频展现生活的乡村青年，不仅让外界看到了他们的价值，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千千万万普通人最伟大。任何一个伟大时代都是由无数平凡个体共同铸就的，他们或许默默无闻，却用最朴实的方式书写着时代的篇章。当我们学会欣赏平凡中的伟大，读懂小人物背后的故事，我们就能看到一个更加真实、更加动人的中国。在这里，每一个平凡梦想都值得呵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尊重。
嗨，这里是浪花小岛，辽宁喜事、新事、关心事，讨论热点、沸点、新亮点。后浪已至，带上冲浪板，我们一起快乐冲浪吧。
国内首部未成年人检查题材悬疑微短剧《少年田野》登陆芒果 TV。 这部剧集讲述了一位围棋天才少年卷入罪案的故事，剧情既探讨了未成年人犯罪的深层原因，也展现了司法对少年的救赎之路。今天的浪花小岛，我们就来听听悬疑微短剧《少年田野》是如何用悬疑讲述司法温度的。
这几天，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湖南快乐阳光互动娱乐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国内首部未成年人检查题材悬疑微短剧《少年田野》播出。这部剧将悬疑类型的高概念与司法救赎的暖内核相结合，用短平快的节奏对未成年人成长困境进行了深刻的审视，也让专业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理念变得可感可知。
从整体框架来看，《少年田野》选择了以悬疑为皮、真实案例为骨、情感共鸣为魂的创作路径。剧中高中生田野主动自首为连环伤人案凶手，但青年检察官陈峰在调查中发现案件存在重大疑点。随着剧情推进，观众逐渐发现田野表面认罪的行为实则是为了保护他人而顶罪，他的真实身份为受害者，背后涉及复杂的家庭血缘纠葛。
在具体情节设计上，田野为报恩顶罪的矛盾动机呈现了田野与养父田卫明之间扭曲的非血缘父子情，田野早熟稳重的表象下隐藏着孩子的脆弱，顶罪行为源于对身边人的保护欲与创伤性忠诚。这一情节设计既展现了原生家庭创伤对青少年行为的深远影响，也通过检察官陈峰在理性履职与情感冲动间的挣扎，揭示了司法实践中教育、感化、挽救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理念。
这部剧的艺术质感来源于主创团队对真实案例的深度挖掘。据了解，借助创作机遇，主创团队接触到大量的真实未成年人检查案例， 在这些案例基础上进行艺术化的提炼。剧本开发阶段邀请了湖北省未成年人检察部门检察官参与案例筛选与法律逻辑把关，确保如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等案件细节符合司法实践。
湖北省检察院第九检察部副主任阮雪琴指出，这部剧从三个层面推动公众更加理性地认识未成年人犯罪现象，实现了三个超越。一是超越表象归因，从社会遗留问题、家庭破碎的创伤折射出的问题中深入开展犯罪根源的社会性剖析；二是超越个体道德批判，转向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以及司法保护这六大保护体系的价值构建；三是超越惩罚主义，凸显司法对未成年人的挽救功能。这种创作导向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立法精神高度契合。
不仅如此，剧中通过人物宋明月的完美伪装与严浩的脾气、志气等典型形象，警示社会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隐蔽风险，进一步呼吁了家校社协同干预机制的完善。这些角色的塑造从影视创作方面为推动各行业共同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填补了漏洞，拓宽了边界。
微短剧《少年田野》作为跟着微短剧来学法计划的首批推荐剧目，在普法机制创新上具有标杆意义。这部剧依托最高检与湖北省检察机关提供的真实案例，在剧本开发、拍摄及后期各环节深度融合检察官与法学专家的专业意见，确保了案件逻辑、法律程序与司法理念的精准传达，使剧情既符合司法实践，又具有深刻的社会洞察力。
此外，《少年田野》还运用了悬疑外壳嵌套情感内核的有效策略。悬疑与犯罪题材，特别是涉及未成年人领域的，因为天然蕴含的戏剧张力与复杂人性光谱，始终拥有广泛的受众基础。然而，题材的吸引力与敏感性如同一把双刃剑，对创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它要求创作者不能止步于猎奇或渲染冲突，而必须怀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将剧情逻辑的严密性、社会影响的建设性与艺术表达的准确性置于首位。
值得注意的是，法制微短剧要破圈，不能只靠单打独斗，必须握指成拳，形成合力。《少年田野》由检察机关、影视机构、网络平台共同策划推进，这种跨界的梦幻联动，让专业的法律知识有了艺术的翅膀，也让生动的故事有了坚实的法治内核。
少年田野的成功实践表明，跟着微短剧来学法创作计划，通过政策引导与资源整合，为正能量的传播开辟了新赛道。未来期待有更多有温度、有深度、有高度的法治微短剧精品，用微短剧这一热门内容形式演绎法律知识，以案释法，以案普法，让法治精神通过生动故事入脑入心，为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建设法治中国注入强劲的文化动能。
老师同学们，这一时段的大学生论坛节目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宗斌、小雅、依依、家潮、立管、新余、立新，感谢您的收听。校园广播2025年节目正在持续更新，欢迎各位同学点击学校新闻网独秀之声板块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 3599-418-152，期待和您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缠绕几行信息后待开放，浅浅路过一趟却扎根在我左心房，为了你一步一去像是陷阱，留我沉入了无底不愿苏醒。抛开无关的犹豫，如果能拥抱你，让我再相爱一场，头顶着月光跟你去流浪。我千万次想象，千万次模仿思念的形状，想在你身旁陪你当天，你目光，我千万次想象，千万种模样，还是只能停在你的脸庞。花瓣掉落一旁，枯萎后便遗忘，疼痛过的景象被淹没在新的土壤，为了你不留余地足够着迷，生活遵循着轨迹轮回交替，丢下所谓的真理，如果能拥抱你，让我再相爱一场，头顶着月光跟你去流浪。我千万次想象，千万次模仿思念的形状，想在你身旁陪你等天亮，读着你目光。我千万次想象，千万种模样，还是只能停在你的脸庞。散开的脉搏在炫耀，因你所牵动的心跳，匮乏的呼吸需要一个依靠，你是否能知道，若能再相爱一场，头顶着月光跟你去流浪。我千万次想象，千万次模仿思念的形状，想在你身旁陪你当天亮，独占你目光。我千万次想象，千万种模样，还是只能停在你的脸庞。